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另一卷先知书《约拿书》。我们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读过《约拿书》的人举手。都读过。那么在你的脑子当中，《约拿书》在你的脑子当中留下的最好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最好的一个印象。大家都知道这大鱼肚子是吧？一说约拿书就知道一条鱼，鱼肚子曾经有个人，所以里面有个神奇的故事，对吧？我们就知道这个，但知道这个不够，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一下约拿书。约拿书不仅仅是一条鱼，也不仅仅是一个人，他讲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看。好，这段幻灯片我们出现在所有的先知书的这个介绍里边，因为犹太圣经和我们基督圣经在分类上是不一样的，那么主要的差别就在先知书和圣卷上面。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卷书《约拿书》是先知书，你会看到犹太人的分法和我们基督徒有点区别。犹太人把先知分为前先知、后先知，而我们基督徒的圣经里面把先知分为大先知、小先知。你觉得哪个合适一点？前后也合适一点，对吧？我们一说大小，脑子里就觉得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其实先知只要讲一句话，它就重要。比如说约拿书里面，约拿一共讲多少句话？问住了吧？他就讲一句话，传一句福音，他就了事了。他的先知就讲一句话，但是这个先知不小，他很大的，所以不能用大小来判断，好吧？好，约拿书争议很多，对这件书，其中有一个争议就是他的作者。你说叫约拿书，作者不是约拿吗？有这种可能，因为在古代的人里面呢，他有时候呢，作者会使用一些像今天人用的笔名一样，比如说耶和华的仆人，比如说上帝的敬拜者，或者是传道者，他用这样的词汇来代替他的身份。那么约拿书的作者呢，很有意思，他这个人的名字约拿，在圣经当中很多人叫这个名字，那么到底谁是这本书的作者呢，就不太好确定。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我们不管他这个人叫约拿也好，还是他是其他的人，他愿意记载约拿的故事也好，总而言之，约拿这个词很有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叫鸽子。哎，有谁看到约拿书了以后对这个名字感过兴趣啊？鸽子是干嘛的？传信息，出去的，他不是到你家里来传信息，他得飞到外面传信息。约拿是一个犹太人，他的信息传到哪去？传到尼尼微，当时的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说约拿是第一个放飞的鸽子，上帝放飞到外邦传福音的鸽子。所以他的名字很有意思，是一只和平的鸽子。这个大家知道一点，他的家乡呢很清楚，是加特西佛西伯伦这个地方，大概是今天的拿撒路的北边差不多5公里，也就是在加利利湖的边上，所以他属于以色列国家境内，属于犹太人。他的父亲叫亚米泰，仅此而已，我们也不知道亚米泰是干嘛的，他什么时候死的不太详细，所以对他的信息呢了解的很少，这个作者。但是只知道他是上帝放飞的第一只鸽子，向万邦人传福音的使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从他的名字里可以看得到。那么约拿书大概是什么时代的呢？因为有那么多人叫约拿，究竟它发生在什么时代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从约拿书里的记载和它的背景考察呢，大概发生在耶罗波安二世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时间呢，大概是公元前的785年到775年，也就是说约拿一共清楚可以考察的时间也就那么10年左右。其实他传道的时间很短，可能只有几天，但是这段时间很难确定到底是哪几天。那么耶罗波安二世这个时候呢，有好几个先知。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下亚述帝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时候派一只鸽子去亚述国家的首都传福音呢？我们知道尼尼微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它是伊什塔尔的别称。我不知道伊什塔尔是谁吗？当时中东最大的一个偶像伊斯塔尔，他的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尼尼微，所以尼尼微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偶像的代称，也是一个外邦亚述帝国的首都。 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在中东曾经称霸好多年。那么在称霸期间呢，其中在公元前859年到824年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叫萨曼以色三世执政。从他执政以后的80多年，那么亚述帝国的国势呢逐渐开始衰败。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国势不太好。第二个，巴比伦、以色列、犹大、亚述在这个时候呢趁机开始独立。原来在亚述强大的时候，他周围这些小国家，比如说巴比伦、南边的以色列、犹大和叙利亚，这些国家呢都是亚述帝国的殖民地，也就是你向他纳税。那么亚述一旦国势衰败的时候呢，这些国家趁势就独立了，我不给你纳税了，我不归你管了，不再接受你的辖制。这时候呢，中东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天气变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日全食。我们知道发生日食，我们中国人有个讲究，怎么说的？是一个不祥之兆，对吗？因为大白天的太阳没了，就很简单吧，大白天的太阳没了，所以人们都认为日食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而且往往是灾难性。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亚述帝国中东地区发生了一次日全食。那么这个日全食在阿摩斯书里面也有记载。那么这时候呢，他们国家的人民就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的状态，说究竟要发生什么？我们的国家在衰败，我们周围的殖民地在独立，而我们的国家的上空却发生了一次日全食。这种情况下的这种全民百姓的心态最适合做什么？也就是这时候最能听进去话，对吧？现在大家明白了吗？这时候最能听进去话。所以呢，上帝就在这个时候放了一只鸽子到亚述首都去。我刚才说亚诺那个约拿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话呢？他说再过40天，你们尼尼微全城要倾覆，就讲了这一句话。让你想起什么？让你心想起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实际上是那个非常相像，约拿就讲了一句话，40天你们如果再不悔改的话死定了。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要写这样传，就多简单啊！约拿就传了这么一句话，40天不悔改死定了，这个城市就毁灭了。他就传了这么一句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下一次再讲啊。今天给大家讲介绍了一点点。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尼尼微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它是巴比伦和亚述女神伊斯塔尔的别称，我们刚才讲过它实际上是一个偶像的别称。那么大家问这座城市是谁建的呢？如果你追溯一下圣经里面记载的话，是由挪亚的曾孙宁禄所建造的这座城市，所以它是世界古城之一，它在世界上曾经称霸过，所以它有很多的遗迹。今天你去发现那个城市其实并不大，但是在那个年代算是一个大城，所以有好多的古迹在那儿。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摩索尔这个地区。我提到尼尼微，我们不要搞错了，在伊拉克。那么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它不是一个小城，是一个首都。那么在公元前的612年的时候呢，它曾经被巴比伦帝国所攻占。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后来让巴比伦帝国给灭了，那么它的就其中在612年的时候，尼尼微这座城市被攻占。那么一直到602年的时候呢，整个亚述帝国就灭亡了，被巴比伦帝国所取代。所以尼尼微呢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很繁华。今天的考古发现呢，当时的宫殿有70间房子，那么这算是挺大的了，对吗？我们去过故宫，故宫有多少间房子？好几千，对吧？所以它比故宫还是要小多了，但是它有70间房子，挺多的。但是其中最值钱的其实不是房子的数量，而是它里面的装潢。我们知道尼尼微城里面的好多宫殿的墙壁上面都有浮雕和壁画，这些东西今天的考古发现里面好多都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古物，就在泥墙上做的浮雕和壁画。我们国内哪地方最多啊？这些东西，敦煌，对吧？ 就那些东西最多。所以它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时亚述帝国的国家图书馆就位于尼尼微这座城市里面，其中藏有很多泥板的文书，也就是当时的书是用泥板做的，字是刻在泥板上面，那已经很先进了。在那个年代用泥板作为载体来记载文字已经很先进了，对吧？这就是在这座城市里面我们需要知道的，它是一座非常奢华的一座城市，但是现在你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地图，尼尼微到底在哪呢？就在这个地方，尼尼微立位于底格里斯河畔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小镇。从今天来说，那么这条河幼发拉底河，这条河是底格里斯河，它就在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尼尼微这座城市。我这个圈好像圈的不对似的啊，下面这个才是尼尼微这个。那么以色列在哪呢？在这个地方，上面是亚述亚兰国，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么这一片是以色列国家，北边是犹大国，那个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这张地图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大概在什么地方。那么那个时代呢，上帝派了好多的先知给当时的不同的人来传福音、传信息，有的是审判，有的是回归，有的是祝福。那么其中北国的以色列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几个先知，我们刚才读过的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是讲给哪个地方说的？讲给以色列国家听的。他是南国的人到北国的以色列去讲道，所以他用的词汇非常简单，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的罪恶是什么？主要是指责他们社会的不公义以及他们生活的奢华。用先知阿摩斯的话说，他们住着象牙的床上，穿那个铺着绣花的这个床单，然后有香柏木的天花板，那房子住得很高级，夏天有夏天的房子，冬天有冬天的房子。所以阿摩斯对他们的指责说什么？你们生活太过奢华，太舒服了，你们忘掉耶和华是谁。那么紧挨着这还有一位先知叫何西阿，这位先知是给南边的以色列那个南国传道的。何西阿的信息非常简单，但是何西阿是先知里面最难做的一个。上帝说何西阿，他说我在，把妓女娶回来作为太太。他说上帝啊，是这样吗？上帝说是，去吧。他就娶回来了，娶回来以后生了一个儿子。上帝说这儿子不蒙祝福。何西阿说完了吗？没完，再生一个，再生个女儿，说这个女儿不蒙怜悯。然后还给他说一句，这孩子还不是你的。然后说这太太要走了，重新回到街上去做妓女。何西阿一听说这是好事，终于了事了。上帝说没完，你再去爱他，把他娶回来作为太太。这就是何西阿书的信息。何西阿做完这一套，上帝说结束了吗？结束了，现在出去告诉我的选民犹大国的国民说，上帝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我的以色列国民就像这位妓女一样，但是我爱他。这就是上帝的信息，透过何西阿给犹大国的信息。那么南国犹大呢，当时还有一位住在皇宫里的先知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大先知，对吧？他讲了很多的信息，其中主要讲君王与仆人。那么先讲的是君王，后讲的是仆人，所以把以色列整个这个国家搞得后来都不知道谁是仆人谁是君王。所以他们今天对新约有很多的成见，就和他们解读以赛亚书有关系。紧挨着还有一位先知，也是南边的国家，叫米迦。米迦的信息非常简单，他说万民万国都必回归，这个信息是一个正面的信息，我们下一次给大家介绍这卷书。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时代呢，就有这么多的先知和他在一个时代传道，但是这只鸽子呢是放到外邦去的。好，我们大概看一下历史时代，约拿、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和米迦都处在这一个时代段里面。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东周时期，大概知道一下历史段落，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东周时期。我们有河南人吗？ 这时候的首都就在洛阳，对吧？这时候中国的首都在洛阳，不在北京，也不在西安，也不在南京，在洛阳。大概知道一点历史啊。好，那么这些书的写作的这个技巧呢，非常特别，它和其他所有的先知书都不一样。其他的先知书呢，都在讲说耶和华如此说，要么是审判，要么是回归，要么是救赎，对吧？就直接告诉你上帝讲什么。先知讲的都是神的话语，而这位先知呢，他讲的不是，他在写一部自传小说。约拿书实际上是一个自传体小说，他在记载自己的生平历史。他说我约拿，上帝让我干什么，我去干什么，发生什么，他讲这些东西。他里面很少讲说耶和华告诉我说我要讲什么什么，没这些东西。他只讲一句话，40天不悔改死定了，别的没有。所以这卷书呢，在文体上面和所有的先知书都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叙述文自传体小说，如果你要给它定位的话。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读完约拿书，我们只有一个印象，一条大鱼。尤其是儿童主日学，对吧？一讲就会讲这条大鱼。其实约拿书讲的本质不和这条鱼关系不大。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约拿书主体在讲什么？在讲尼尼微吗？在讲鱼吗？还是在讲约拿？我们把这个问题一直带到这节课程的最后一章幻灯片，好吧，先放在你的脑子里面。我虽然我们脑子里只知道大鱼，但我们又看一下约拿书里面讲的内容。短短的四章，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看。约拿书一共只有四章，四章讲四个重要的主题，我用八个字来概括它。第一章，也就是第一部分，叫逃命。上帝说，约拿，你到尼尼微去，把我的信息带给尼尼微这座城市。我们刚才知道尼尼微在哪呢？以色列国的西北边，东北边。约拿一想，尼尼微一座坏透了的城市，该死的城市，我去那干嘛？他买一张船票去塔斯去。塔斯在哪呢？今天的西班牙。也就是说要坐船过了地中海才能到达西班牙。尼尼微在这儿，他买一张船票，他这边走了，他直接这样走了。他说，上帝，你不让我到那儿去吗？我先这边逛逛再说。你给他讲什么信息啊？他是一个外邦城市，不是选民，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你让我一个犹太人给外邦人讲什么呀？我还是到这边去逛逛，海上溜溜好一点，别到那个沙漠里去。所以他不去，走了。第一章讲的内容两个字，逃命。不是逃自己的性命，是逃脱上帝的命令。所以两个字，逃命。没那么简单，他刚一上船，上帝让这个海水大作，狂风大起，这座船没办法划了。约拿呢，直接就下到船底下去睡觉去。他知道是为什么，其他人不知道，他知道为啥，他睡觉去装死。结果上面的人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平时心传好好的，这今天怎么突然就狂风大作呢？他们就问他们自己的神到底咋了，问了半天，所有的人说和我们没事。后来他们想起说底下还有一个，我就拽上了，也许这家伙作怪。拽上来一问说，哎，就是他。于是呢，他们就把他抬起来扔大海里去。从这个告诉我们，约拿其实不怕死，也告诉我们一个问题，约拿不去尼尼微不是因为怕死，也不是因为怕吃苦，他不怕死。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说他宁愿跳海去死，他也不去尼尼微，这是他的观点。所以他直接就下海了。下海了以后，注意上帝圣经的描述说，耶和华为他安排了一条大鱼，他一下海就把他吞得一肚子里面去。那么第二章就在讲两个字，丧命。他下海了，我们今天人跳海能活的那有几个啊？ 下去试试？千万别试，除了上帝给你预备之鱼，否则的话你最好别试。上帝为约拿预备了一条大鱼，那么神的心意是让他知难而返，结果他呢，我宁死不去，别让我去尼尼微，我就不去，宁死我也不去。所以上帝说，你不去我也有办法，你不下海了吗？我用鱼把你吞到鱼肚子里面。所以呢，第二章就记载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我们今天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可以在动物的肚子里面活三天？有没有？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报道，但是今天的科学证明你在鱼肚子里活不了三天，甚至活不了三个小时。所以你不可能活着。那么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把自己的性命丧掉，这是第二章记载的内容。第三章说，耶和华让这条鱼把约拿吐在岸上。神的心意是说，约拿，我让你去尼尼微，我要救那地方的人。约拿的意思是，这些外邦人都该死，我怎么都不想去，你现在非得让我去不行，我死都死不了，那我就去呗。所以他上岸了，活了。那么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争议，约拿到底死了还是只是鱼肚子里面活了三天？我们一会儿会看这个问题，先放到你的脑子里面，这是经常在约拿书里面争论的一个问题。所以约拿没办法，他是被迫接受上帝的命令去尼尼微，于是他就到尼尼微去了。那么第四章就记载他到尼尼微，他到尼尼微以后非常的火大。你想他经历了这一圈，他能火不大吗？他满肚子都是气，他去了之后直接跟尼尼微说，40天以后你们死定了，就这么兴起。你去传福音，你能好好跟他说吗？没办法，你经过这一套，你没办法跟他好好说任何东西，你只能说上帝告诉你们，你们只有40天了，你们死定了。可是让约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全城尼尼微的人听见了，他却悔改了。全城的人，从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听见他说这句话，他悔改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段背景，当时的百姓处在一种极端的恐慌和恐惧当中，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咋了，周围的国家到底发生是为什么，为什么天上会出现日食。他需要一个答案。就在这个时候，这只鸽子来了，给他的信息是你不悔改死定了，一下等于是一个黑暗中的亮光，让尼尼微人知道说，哦，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悔改，全程悔改了，这不好事吗？但是这一章里面才是真正解开约拿书的关键，就在第四章里面。所以我给他起两个名字叫怨命。抱怨，应该说传福音成功了，你应该去买杯啤酒坐那儿喝喝，对吧？庆祝庆祝，凉快凉快。哎，约拿没有，约拿跑到那个尼尼微城对面那个山顶上弄了个棚子，往那一坐，我要看看上帝究竟对尼尼微这种城要发生什么，我要看看究竟这城怎么毁掉。他在那得着，结果上帝说我不毁了，他一肚子的不高兴，这什么事儿啊，我跟他说了你死定了，结果你看你不让他死，他的意思你让我怎么活啊？对吧？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讲的东西结果没这么实现，约拿就这个想，那你让我怎么活呀？他们活了我该死了。所以约拿就说，上帝你让我死了好了。所以上帝的心意很简单，我是普世的上帝，我爱全世界的人。而约拿的心里想着说，我才是你爱的，他们该死，哎，你怎么现在不让他们死，那让我死好了。你知道约拿的问题吗？所以这卷书在教育谁呢？是你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究竟在教育谁？那么约拿就很不高兴，他在那儿待着。上帝其实就像今天雷达牧师讲到，上帝不和他一般见识，那个地方太阳很高， 晒得厉害，约拿坐在那个地方那个棚子底下晒得够呛，上帝就给他安排了一棵蓖麻树，长得很大，你把它的阳光一遮，约拿在那一晒，哦，这个舒服，这个蓖麻树真舒服。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上帝又安排了一只虫子，把那个蓖麻树一吃一晒，蓖麻树晒死了。约拿又不高兴，这小子就这么点好处给我拿走了。所以他就整个这一过程当中，他非常不高兴。然后上帝就开始吹东风，我们知道东风什么意思啊？阿拉伯沙漠里面那个干风吹过来，然后蓖麻树死了，那个棚子招不住，约拿的头上晒都起包了。这时候约拿就火了，他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干呢？让我死了好了。”上帝跟约拿说：“我一夜之间让这棵蓖麻树长起来，我一夜之间让这棵蓖麻树干死，都在我的手上。我让尼尼微从此不灭，和你有什么相干吗？”这是给约拿的信息。他说：“约拿，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尼尼微是我的城市，尼尼微的百姓也是我的百姓，你有这个理念吗？”这就是约拿书里面讲的四章内容，非常简单，从头到尾是约拿的生平故事，是一个自传体小说。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解读这件书呢？为什么这样一部自传体小说要放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在读圣经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它和其他的小说和莎士比亚作品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呢？约拿书一部自传体小说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那么解读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个，谈两个。第一个问题，谈谈约拿究竟在鱼肚子里是死了还是活的。这个问题读过约拿书的人到处都是争议，有的说死了，有的说活着，其实大家谁都别争，因为约拿书这个解读呢，在新约的时候出现过，马太福音耶稣曾经引用过这段，我不但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写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个其实在当时的人呢，非常这个要求非常普遍，他说：“你讲道讲得好，又有神迹奇事经常跟着你，你现在让我们都信，你行一个大点的神迹，让我们一看就全跪下了。”他要这个。那你说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阴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约拿的神迹这件事，而且知道还有一次像约拿这样的神迹要发生，对吧？下面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约拿在鱼肚子里死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对吧？耶稣没死，你们在这坐着干嘛呢？这听课不白听了吗？就是因为他死了，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课讲嘛。就是不行，约拿如果在肚子里面活了三天的话算什么呀？所以约拿死了，大家不要争议，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他死了。他说：“当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耶稣的这一段话回答了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他说：“将来还有一个像约拿这样的神迹发生，而且发生神迹的这个人就站在你们面前，这个神迹比约拿的神迹还要大。”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神迹是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复活。说约拿死了没有？死了。大家不要争议，圣经说他死了，你可以有不同意见。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呢？我用三行字给 给大家基本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世上所有的人因为违背了伊甸园里面上帝所给的诫命，我们都犯了罪，对吧？我们今天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倒计时干什么？到死亡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得死。所以你不信上帝行吗？不行。你不死可以不行，你要死的话你非信不可。死亡从上帝而来，是上帝对罪恶的审判。然后呢，有基督的救赎呢，我们可以重新复活。复活以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必死，我们因着基督可以复活。我们复活以后呢，和以前不再一样，有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人所展示的历史规律，就是这样。那么约拿呢？约拿是不是一个罪人呢？约拿犯罪很简单，上帝说去尼尼微，他买张船票到塔斯去了，这叫什么？背叛上帝的命令，犯罪，对吧？这叫犯罪。这个罪犯了，他跑到大海去了，他怕死吗？不怕死，别人给他扔到海里去，他到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死了。上帝让他从鱼肚子里重新吐出来，复活了。所以约拿在岸上上来的时候是一个复活的约拿，不是一个没死的约拿。如果是一个没死的约拿，他没有任何变化，只有是复活的约拿，他才是一个不同的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复活的新生命。所以他去了没有？他去了，他去尼尼微了。去尼尼微以后，他就讲上帝的话，就讲了那一句，40天以后你们死定。这就是约拿的信息。说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核心中的核心，上帝要救谁？约拿书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救谁？救那个鱼吗？救尼尼微的城大城的人吗？其实上帝真正在这儿要救的人就是那个约拿。大家现在读懂约拿书吗？上帝真正要救的那个人就是约拿。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看，我们今天对基督徒的要求是信主了，原来抽烟的不抽了，喝酒的不抽不喝了，吃喝嫖赌都不干了，都成好人了，是这样吗？约拿书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约拿复活了，满肚子的不情愿到尼尼微去，几乎把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话语当作咒诅的话语一样告诉尼尼微城市的人，对吧？这他传信息吗？传了，满肚子的不情愿去了。他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有一个问题，他脑子里有个问题解决不了。他上帝为啥要救这些人呢？他整个一个坏透了，死该死的，为啥要救他呢？所以上帝要解决约拿脑子里的这个问题。这就是这卷书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的原因。因为约拿脑子里有个问题，我复活了，我是一个新的身体在这儿，但是我脑子里很多东西没有改过来。上帝让他怎么改呢？去传福音。你只要把信息传到了，剩下的事是我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信主了，我就要把世界改变过来，让这个世界举朝天。上帝说你错了，世界是我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这个理念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基督徒不要整天想着把世界搞个举朝天，不是你的责任，你做不到，这是上帝的事儿。你的责任是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剩下的事上帝会安排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约拿的工作没有？他一到尼尼微就讲一句话，上帝说好了，你的工作完成了，剩下的事看我的。他要用尼尼微的事来教育约拿。那么一个新造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呢？不抽烟不喝酒吃喝嫖赌的事都不干了，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吗？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说，约拿你看见了吗？两条，第一， 我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基督徒必须认清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很牛逼，是因为上帝是世界的主宰，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牛，这个是前提。因为约拿原来不认为这个，约拿认为我才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尼尼微人死去吧。上帝说不是这样，他也是我的选民，是我的子民，虽然我没拣选他，但他是我造的，他也属于我，我要救他。这是给约拿的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他说你抱怨什么呢？他整个后面那几个神迹就告诉问约拿，约拿你为什么生气呢？说我救尼尼微，你生了什么气啊？这不好事吗？上帝问了他两次，对吗？说你为什么生气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很生气啊？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你看那些非基督徒日子过得多好哎，象牙的床，绣花的毯子，这个香柏木的天花板，你瞧瞧我住这房子，呵呵，是不是有这样说法？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基督徒经常这么想，但是上帝给原来的教导是，你先别着急，你不要抱怨，我给你的东西是视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该有正确的世界观，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上帝要救的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是上帝要告诉约拿的信息。这也就成为约拿书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的原因。如果我写一本我的自传集，没人读的，对吧？但是约拿的自传，看到约拿自传里面的信息吗？犯罪、死亡、复活，一个崭新的生命。他整个把上帝的救赎计划从头到尾的列出来，虽然他只是一个自传体小说。所以约拿书在写什么？和鱼关系不大，鱼只是其中的一个玩具而已，和那棵树关系不大，和那个虫子关系不大，和整个尼尼微城市里面的变化，圣经的描述都非常简单。上帝的焦点是要教导约拿，你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你的肉体复活而已，而是你的世界观要改变。上帝救赎一切悔改的人，上帝是全世界的上帝，不是以色列人一个国家的上帝，不是犹大国一个国家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观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这个世界观。基督徒的责任是传福音给世界，不是去把世界搞个底朝天，别搞错了啊！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光爱犹太人，光爱我们中国人，不是这个概念。现在我们读懂约拿书了，回去可以读了啊。好，那么核心的信息我们要看到，这么简简单单四章的既自传及小说，它告诉我们两个最重要的信息。第一个，神既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尼尼微的神，他既是今天以色列国家的神，也是全世界的神，这个观念从头到尾不敢有任何的差错，我们信仰里面的核心中的核心。我们的上帝不是只管这个村那个店，他管宇宙万物的全世界，所以你走到哪都逃不过，都在他的手下。这是他给我们信息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世界观。第二，神爱全世界的人，他既爱以色列民，也爱尼尼微人。所以这个给约拿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课，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基督徒不要抱怨，无论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上帝对你就一个要求，把我的信息带给世界，剩下的事由我来管。信息简单吗？非常简单。上帝说你把信息带到那儿，我就让他们会回来，属于我的人就会回来。这就是第一只放飞的鸽子放到尼尼微城去，当时世界最大的外邦城市， 当时没有美国，也没有我们加拿大，也没有其他国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东帝国就是亚述帝国，它的首都就是尼尼微。你看到它的影响力吗？先知不是因为他讲的话很多才重要，是因为他讲上帝的话所以重要。约拿就讲一句话，施洗约翰就讲一句话，耶稣传道也就讲那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堂我们给大家介绍约拿书的具体内容，我们把里面的故事可以拿出来详细的来看看里面的文字各方面的东西啊。这是一次简单介绍，好吧，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我知道约拿书大家都读过，你们可能有很多问题，大家提出来一起来交流好吗？